生命树第一章，完成神定旨的路。神的定旨，神的经纶和神的建造都在于生命树。创世纪一章有神创造的完整记载。在第六日，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，然后把他自己的权柄托付给人。形象的意思是彰显，你的形象就是你的彰显。神创造人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，目的是要人在这宇宙中并在这地上做他的彰显。神是隐藏看不见的，但神的确有一个心愿，就是要借着人彰显他自己。神不是一次创造1000个人，他只创造了一个人，那一个人所有的后裔都包括在这人里面。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一个团体的人来彰显他自己，因此人是神的形象，神的彰显。神为何也把他的权柄托付给人？神的定旨是要彰显他自己，但神的定旨受到他仇敌极大的拦阻。在这宇宙中，神在地上有一个仇敌，这地已经从神手中被霸占，从神抢夺去了，因此神必须创造人来对付他的仇敌。神乃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把他的权柄托付给人，使人不仅成为他的彰显，也成为他的代表，在地上做权柄代表他，对付他的仇敌。神把权柄赐给亚当，目的是要他治理地，特别是要他管理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。这里含是神的仇敌化身在爬物里面。在创世纪三章，爬物之首的蛇，也就是神的仇敌进来了。创世纪三章的蛇以及路加十章的蝎子代表犯罪不洁的邪灵，他们都是爬物。神将他的权柄托付给人，使人不仅有能力，也有权柄管理全地并制服全地。那意思是说，地一直是在背叛里，背叛的地必须被制服。在圣经全部66卷书中，一直有这两面。神的目的在积极一面，是要借着一个团体的人彰显他自己；在消极一面，是要借着这团体的人对付他的仇敌撒旦。在圣经的末了有一座城，名叫耶路撒冷，神的形象借着那城得以彰显，神的权柄借着那城得以实施。那城就是神的彰显和代表。吃生命树，在创世纪一章有神的定旨和心意，却没有完成神定旨达成神心意的路。那条路不在创世纪一章，乃在创世纪二章。那条路是什么？那条路就是生命树。在启示了形象和管理这些词之后，就有创世纪二章生命这词。我们这些受造的人若没有神的生命，怎能彰显神？你可以为我拍一张照片，但那张照片只有某种形象，却没有生命。神若是你里面的生命，并活在你里面，你就可能完全活出神并彰显神。我们可以在生命树里看见完成神定旨的路，甚至有权柄代表神这件事也在于生命树。你若没有生命树，没有神在你里面做生命，你怎能运用他的权柄？要有神定旨的这两面，就是彰显神和代表神。我们必须有神做我们的生命，我们需要神活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能成为他的彰显和代表。在世界历史中，有许多是带着天然观念的宗教，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有同样的思想，认为神是创造者，我们是受造者，神这位创造者是如此伟大高超，离我们如此遥远，而我们是如此微小低下，我们必须谦卑自己，甚至俯伏敬拜神这位创造者。我不是说这是错的，但我要请你想一想，神造人之后，他要人做什么？神创造人之后，并没有说，亚当，你要知道，你是微小的受造之物，我是你伟大的创造者，我一直是坐在宝座上的，你一直要俯伏敬拜我。在创世纪里，没有这样的记载。创世纪告诉我们，神创造人之后，就把人放在生命树跟前。神没有给人一张诫命的单子，那是在人堕落之后摩西的工作，而不是神照着他永远心意的工作。 律法是在出埃及二十章，不是在创世纪二章。创世纪二章给我们看见神对待他所造之人的第一幅图画。在圣经里有一个头一次提到的基本原则，每当一件事头一次提到，就立下一个原则。第一次提到神对待人，乃是神将亚当摆在生命树跟前，吩咐他要在吃的事上留意。神在人身上的心意不是要人做什么的问题，乃是吃的问题。如果人吃得好，吃得对，他就没有问题。这生命树乃是神在基督里作为纳灵，成为我们的生命。这生命树就是三一神附在子里面，子成为纳灵。在我们接受主之前，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想到神，但是当我们得救或得复兴之后，我们可能立刻决定要侍奉主，要尽力行善，讨他喜悦，并且上教堂做礼拜敬拜他。这些照着我们天然观念的想法都是错误的。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侍奉他、行善讨他喜悦，或以宗教仪文的方式敬拜他。神的心意乃是要我们吃他，我们必须吃他。神与人之关系的头一幅图画，不是一幅做什么的图画，乃是一幅吃的图画。神以食物的形态把自己摆在人面前，这可以清楚见于约翰福音。约翰告诉我们，太初有话，话就是神，并且生命在他里面。有一天他行了一个神迹，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。于是有人想要立他为王，但他不肯接受。他告诉他们，他来不是做王，在外面管辖人，乃是做生命的粮给人吃。他来了，为叫我们可以吃他。主不要我们思考如何侍奉他，如何敬拜他，或如何荣耀他。他要我们把他看作我们的食物。他来了，将他自己以食物的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做生命。我们必须吃他，接受他做食物。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我们必须相信主耶稣，因为我们需要他做我们的生命。信他就是接受他到我们里面做生命。他不仅是我们客观的救主，也是我们主观的生命。我们需要这样的生命。在接受他以后，我们的问题不是与工作、侍奉或敬拜有关，乃是与吃有关。你如何吃？你吃什么？你吃多少？神创造人之后，立即把人摆在生命树前，使人可以接受生命树做他的食物。这意思就是说，神将他自己以食物的形态呈现在人面前做生命。神无意要人为他做什么，神的目的乃是要人简单的接受他做食物，要人吃神。把我们的观念从做改成吃。我盼望主把你的观念从做改成吃。如果你不仅是做的基督徒，更是吃的基督徒，那就太好了。在今天基督教里所强调的是做事和做工。基督教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做事的宗教、做工的宗教、劳苦的宗教。但是神起初的心意不是要人劳苦做工，乃是要人吃他、喝他，以他为喂养，要人享受他自己。约翰四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敬拜神，但我们要问，敬拜这词是什么意思？从约翰四章全章来看，主的意思乃是说，十四节里喝他这活水，就是二十四节里的敬拜。当你喝他这活水，就是在敬拜他。你越喝他，就越被他充满，他也就越得着你的敬拜。敬拜主最好的路，乃是吃喝他，享受他，将他接受进来。我们不该再是做的基督徒，而是吃的基督徒。这样说很容易，你可能这么说，但是你向主的祷告仍旧一样。你可能还是这样祷告：主，帮助我今天做对的事。主，你知道我的软弱，你知道我多么容易发脾气。主，帮助我今天不要发脾气。这样的祷告给我们看见，你仍然在做事的观念里。 你若肯从做事的这个观念中得释放，那就是真正的神迹了。你必须看见异象，一旦主光照你，你会说，主，我不要与做事有任何关系，我不求你帮助我做任何事，但是我求你帮助我吃你喝你。我学习这个功课已经50多年了，有时候我又倒退回去，每当我求主帮助的时候，我立即停下来，并且转而告诉主，主啊，我向你敞开我自己，你是我的享受。我们可能知道我们必须忘掉做事，但是我们不太容易忘掉。做事这观念是在我们的血轮里，我们很难将它除掉。我们必须看见神创造人之后，立即将人摆在他面前，并且将他自己以食物的形态陈明为生命树。我们都必须学习如何以主为食物，学习如何来吃它。在中国信奉孔子教训的人很难忘记做事。首先我们必须看见主没有意思要我们为他做什么，主的心意是将他自己给我们做每日的食物。在约翰福音里，主第一给我们看见他是生命，是生命的粮，是生命的水，也是生命的气息，生命的空气。他是生命、食粮、饮水和空气，这一切都不是为着使你成为一个做事的基督徒，乃是使你做一个享受的基督徒。你必须享受主做生命、做食粮、做饮水、做空气。你必须吸入它，并且吃它、喝它，好叫你凭它活着，并活在它里面。如何享受基督？我们也必须学习如何享受它。它是我们的生命、食粮、水和空气。但我们怎样才能享受它？我们若要享受主，就必须敞开我们自己，但不是肤浅的敞开，乃是深深的敞开。我们不该只敞开我们的心思，或甚至我们的心，也必须敞开我们的灵。你可能说，你向主很敞开，但你向主有多敞开？你向主有多深的敞开？一个弟兄向着每一个人都是敞开的，但他可能只是肤浅的敞开，他的敞开并不深。许多时候我们来到主面前，只是敞开我们的心思，而没有敞开我们的心。有时候我们可能敞开我们的心，但我们里面有一些深的部分，可能还是关闭的。我们必须从我们全人的深处敞开我们自己。我们若要学习享受主，就必须学习这一个功课，如何敞开我们自己。我们必须敞开我们的心思，我们的心，最后敞开我们的灵。而敞开我们自己，我们必须将全人的深处向主敞开。我曾经以为喝主的意思是说，主原是在我外面，但后来从经历中，并从主的话中，特别是从约翰四章发现，喝主不是这样的喝法。从我们接受主的时候起，主这活水的根源就在我们里面。不要以为这泉源是在天上或是在你身外，你必须看见主这活水就在你里面，做你全人最深部分的活泉，它乃是在你的灵里。约翰四章十四节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，直涌入永远的生命。在这一节里，我们应当将在它里面这几个字划线。这泉源是在它里面，也就是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里面的哪一部分？约翰四章二十四节说，神是灵，敬拜他的必须在灵里敬拜。你若读四章全文，就会看见这活水，这泉源乃是在我们的灵里。你若要喝主，不要以为主是在你身外，还没有进到你里面，主已经在你里面，在你的灵里。现在你必须学习敞开自己，向主敞开你的心思、你的心和你的灵，然后泉源就会涌出。当这泉源涌流并涌出时，就会滋润你，你也要饮于它。这泉源不是从外面来的，乃是从你全人的深处，就是你的灵里来的。你有这个活的泉源在你里面， 但这活泉在你深处可能关闭、隐藏、禁闭、关锁起来。它不需要进来，但你需要敞开自己，使它能涌出。当它在你里面涌流时，你就得着滋润。今天的难处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没有这个意象。我们只以为主是创造者，是神，是我们所该敬畏、爱戴并侍奉的。我们必须做一些事讨他喜欢，我们也必须敬拜他。我们却没有看见他是我们的一切，他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生命的供应，我们的粮食，我们的饮水，我们的空气，做我们的享受。今天生命树不是在我们外面，乃是在我们里面。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活的供应，所以现在我们必须学习向主敞开自己。它是我们活的内里的生命供应。我们应当祷告，主，帮助我向你敞开我自己。敞开自己不是那么容易，如果你试着去做，你会发现你真实的情形。你可能只敞开到某一个程度，你敞开的不够深。你必须学习敞开自己的功课。一个人要蒙主厉害的拯救，乃在于他悔改多少。这意思是说，这乃在于他这个人向主敞开有多深。我们可能已经得救多年，并且从主学了许多功课，但是甚至到今天，我们仍然需要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从我们全人深处敞开自己。如果你肯到主面前祷告说，主，帮助我向你敞开我自己，你就会看见活水从你里面涌流并涌出。这活水的流要带给你生命的供应。不要试着去做对的事，你必须试着从深处将自己向主敞开。我们必须学习以新的方式来到主面前，我们必须学习如何从里面敞开自己来接触主。你必须说，主，帮助我敞开我的心思、我的心，甚至我的灵，敞开我的全人，也就是我全人的深处。主，求你向我启示你的丰富，并将你自己分赐到我里面，使我能享受你。你若肯这样向主敞开，你就要看见主是多么的真实、便利和宝贵。你的里面会觉得他的同在，你也会被他充满。他不仅是你的生命，也是你的食物、饮水和空气。这一切都与主是生命树有关。你必须学习如何取用它，如何享受它，如何吃它，如何喝它，甚至如何吸入它。你要这样做只有一条路，学习敞开你自己，向主敞开你自己，并学习与他同在一段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忘掉你的需要、你的事业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家事、你的工作和一切别的事，只要向主敞开你自己，并享受他一段时间，吃他、喝他并吸入他。无论我们多么忙碌，我们都必须一天三次坐下来吃东西。最健康的实行是专注于你的吃，而不注意别的事。如果你在吃的时候顾到别的事，你对食物的享受就受到限制，你也不会消化得好。当我在吃饭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不喜欢接电话，照样当我在祷告与主同在的时候，也不喜欢接电话。我们都必须分别时间，脱离所有外面的打扰，而在这段时间里将全人向主敞开，单单来享受他。你当学习接触主，看见他是你的食物、饮料和空气。你必须享受他，你必须吃他、喝他、吸入他。这样你的基督徒生活就会健康，你也会正常。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点不正常，因为我们在做事和做工上太主动，而在吃和享受主上太被动。我们享受主不够多，所以我们在彰显主的事上很贫穷，在代表主的事上也很软弱。我们若肯正确且充分的吃主，丰富且深厚的喝主，并从全人深处一直的吸入主，我们在彰显主并代表主的事上必会非常的刚强。我们必须从做事、做工、劳力、劳苦之中退出脱开，我们必须退到主那里， 你应当学习花时间到主那里，你要为着主从你的做工退下来，并从你一切的活动退下来。我发现一个秘诀，就是要从一切事中退到主那里，就必须学习如何将自己向主敞开，越深越好。你必须从全人的深处将自己敞开，你当学习做这一件事，这样主的形象和权柄就会以生命的方式与你同在，因着你敞开自己，活水就有路在你里面涌出。你是个障碍，你是个拦阻，你也是污物，你必须挖透，活水的泉源才能在你里面涌流。你当学习敞开自己，这样你就会享受主做生命树，与生命树在一起的乃是活水的流，以及新鲜的空气做生命的气息。你若将自己向主敞开，主就会从你里面涌流，这样你就从里面得着滋养、浇灌、复苏并加强。你会在你的人位、全人、琐事里都是对的，而不仅在所做的事上是对的。愿主带我们进到他的心意里，也就是进到对他做生命和生命供应的享受里，使我们在地上能照着他的形象彰显他，并用他的权柄代表他。